要传到了中国啊。当然，前面的说法比较可靠一点，到印度啊，到中国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哈。那这个是一个谜哈，当然是很多人觉得这不是一个比较可靠的这个消息哈。那可以问问这个王牧师，也许王牧师在这方面研究的更多一些哈。那当然，这个在唐朝的时候，那所谓的这个景教传到中国啊，这个景教当然最主要就是那个 Nestorian 啊，这个聂斯托里啊，Nestorian 啊，是一位这个君士坦丁堡的一位主教啊，他就是是在这个主后的第四、第五世纪的一位啊主教，他在这个以佛所大会以及这加克敦大会的这个会议当中啊，定了他的这个神学观是有问题的哈，问题的。那他相信所谓的这个有一点就是英文所谓的 adoptionism 啊，就是耶稣啊这个神变成人的那种观念的一个掺杂哈，他把这个耶稣的这个两个位格哈，说是一个形式哈，一个形式啊，model 啊，然后呢，耶稣有神性以及人性两个啊，两个这个性啊，恶性呢，然后呢，就是一个很，他用一个字哈，轻松的。啊，松散的这个结合在一起，那也就是说，耶稣与这个圣旨是不同的啊，明白了？耶稣与圣旨是不同的，但是呢，这个位格呢，在这个以就是就因为耶稣基督就联合在一起，耶稣基督就连在一起，他把他这个分得太清楚，那这个是当时的这个教会定。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这个教导，成为一个异端啊，异端。当然，这个被定为异端的这个主教呢，就是 Nestorian 呢，就逃到这个这些信徒们就很多就逃到这个伊朗啊，Iran 啊，他们就逃到那里去啊。各位，刚才我讲到这一些。所谓的有些啊，注意听，有一些今天的教会哈、我发现有一些中国的教会开始同情这一些景教的教义啊。我知道有最近有听到一个牧师，华人牧师啊，他说这是可以接受的，或者是正统的教导啊，已经开始哈、那今天我不谈这个啊。我要讲的就是，因为他们被定为异端，因此他们更积极的去怎样传教，他要拉更多的人来跟他们一样，也证明说他们的是对的，因为他们已经变成少数，已经被定错了哈。因此，在伊朗一带，这个教呢，在中东一带，特别伊朗特别多。在唐朝的时候，因为透过丝路，因为交易的缘故，他就把这个教啊，这个带到中国去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这个教呢，这个教派在波斯这个建立教会，因为他们，建立教会，然后，特别是研究在这个研究当中呢，记载说唐朝的时代啊的这一派。特别的哈，特别的这个兴盛啊，并且全国都建立啊这个十字架啊，这个是一个我从一个一位中国宣教学的一位老师当中得到的一个这样的消息哈。那特别注意哈，在景教的时代不是当时这个唐朝的时代，如果大家知道这个佛教也非常的兴盛。然后呢，这一些人受了这个佛教的 背景或者是神学，他们神学的思想，他们就来翻译圣经。糟糕了，他用他们的这个佛学、佛这些佛的思想啊，佛神学的这个思想，很多呢就来翻圣经，很多呢带出了很多佛教的味道啊。听说在唐武宗这个的时候，要灭佛教的时候，同时灭这个基督教，禁止基督教的时候，他们甚至把很多这些基督教的这些所留下来的这些文献也好等等的，都放在这个跟佛教放在一起啊，他们分不清啊。这个是这个我听到一样这样的一个记载哈。那这个也许这个牧师可以做一些补充哈。那为何我想，为何这个政变哈，这个唐武宗来的时候一下子就把基督教消灭了哈？那有些人当然说这个因为没有做很多的训练啊，就是基督教来了，被逼迫然后这个留下来的，然后天主教这他们没有训练，或者是本地的信徒来做很多接班的工作哈。那这个等会我就给这个王牧师一些王牧师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在这里，因为我知道你在这方面有一些研究。
当时他就只能用当时的什么语言，所以现在的圣经译文呢，都是经过了上千年不断的反复的演练、反复的改变，所以那是应当算是初期阶段。你初期阶段没有别的可以借鉴的，所以就像这个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啊，太初有道，哎，当时也用了一个 logos，
对
，logos 是希腊文里这个荷马史诗里的，
是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是异教和这个哲学的术语，但是这个约翰也拿来用太初有道来翻译的，所以一个转化的过程，有的转化成功了，有的转化失败了，
是
失败也是一个阶段的，
对对，
失败也是为我们趟条路子，
是，
这也是一个圣经翻译或者基督教在中国的这个不同阶段。
对，
为什么政变一下子将基督教消灭了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基督教还是从外来的宗教，
是
没有经过本土化的什么扎根。
没错。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没有那个文本体系。第二个方面呢，没有这个没有当地的那个高级的教师。第三个方面呢，和当地的文化和生活也没有什么结合起来。所以既没有文本，其实也没有人，也没有这个，也没有坚定不移的跟随者。
是。
所以当那些外来的宣教士一被灭了，或者一被赶走。
就没了，是没错，
差不多是从这个路径。
是，谢谢啊，这也是这个我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也听到，就是我们就是当时没有基督教没有在当地扎根哈。好，我们来进入这个很快的哈，这个刚才讲了唐朝景教，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讲到这个景教，那到在唐朝的时候，我在这个唐武宗的时候被禁止了。那可是呢，在元朝的时候，刚才提到哈，这个当利玛窦到中国的时候，那时候也开放了这个景教，让他也恢复了啊。那时候我们当时天主教跟这个景教之间也有一些矛盾哈。那我们知道在不是元朝这个。对，元朝的时候，在明朝 ，OK， 那这个是在哪 ？OK， 没关系。那在明朝的时候，这个利玛窦到中国来哈，那下面一个是我要讲到这个在清朝的时候，那有俄国的这个东正教也到了中国啊，这个是比较少一点。在整个中国教会历史当中哈，因为东正教对中国的影响也不是很大，因为影响的一般来是在什么地方多一点？对，在边界啊，这是几个地方哈啊，最主要是耶稣会的哈啊，就是也到了中国哈。 那这个新教棒棒的接着马里逊，然后鸦片战争当中的一些矛盾啊，然后加上了这个下面的一个这个中国内地会的开始啊，那等会我会讲更多一点啊。然后慢慢的这个西方啊，这个所谓西方的政治在中国的基督教，然后基督教被认为这个帝国主义的一个攻击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常常听到一些老一辈的他们对基督教非常反感的一个说这个你们这些这个基督教都是这个帝国主义的这个什么一个被利用的这等等的。那今天我们可能会碰到这些人在我们的周围，那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们传福音呢？那当然就把他们解释得更清楚一点，让他们看见这个基督教其实在中国的这个贡献是非常大的。当然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中然后呢讲到这个中华民国这样的民国政府其实在中华民国在这个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是支持基督教的无论是这个孙中山也好这些当然我不是谈政治但是就是是比较偏支持的那个时候是开放的可是当中也开始的教会当然这宗教有自由。渐渐的这个基督教青年或基督教这个妇女会也开始在很多的地方盛行了，同时也有一些说反基督教的运动也起来了这些都是在开始的时候那个民国的时代不是民国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政府开始的时候当然慢慢的这个基督教就变成了这个西方不要忘记在19世纪末了到20世纪的这个中间这一段时间基督教几乎是还是被西方的这些所谓的差会或教派特别是差会所管理所控制的所用控制呢就是他们有差会或者是宣教士为主的当然有它的好处因为中国还没有虽然有本地的信徒但是呢却好像很多的领袖们还没有这个找到一个当本地的这个主要的领袖有的但是不多就有一些反就是会就是一些新的一代的基督徒领袖们像特别是尼托生这些就起来希望说教会不需要由西方人来控制或者是由西方人来管理我们那这是所谓的这个要独立或者是三自自传自养还有什么自己治理所以说这里都是三自运动的这个开始当然我们讲了今天三自的这个精神完全没有三自因为是政府在供应他们的是完完全全没有这个三自但这是好听而已那我们当然不是在批评这个就是讲当时的这个情况那尼托生是一个当时的教会的领袖当中有几个很重要的人物当然就是尼托生是一个宋赞杰还有王明道这些都是比较是我们都听过的那慢慢的有一些比较晚一点的贾一鸣这些也有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讲这个不是讲教会历史讲中国这个慢慢的希望往这个本土化这方面那很多时候的慢慢的在这个所谓的抗战 或者是跟日本之间的这个战争，这个教会的福音工作也停顿了很多哈，但是还是教会还是继续的哈。那我想近代这个基督教西方的基督教在中国的这个贡献是不只是这个福音而已，当然也讲到这个教育，还讲到一些慈善医疗等等哈，都有很多的贡献当然是我们不能忽略我要讲的就是特别是三支教会的成立哈，那文革以后呢教会受逼迫，很多的这个教会，中国的教会信徒们到海外去哈，特别是在香港台湾也建立了自己的这个福音的机构，或者是把福音带到这个别的地方去，变成说好像台湾的这个信友堂也是其实是从中国过去的这个假移民在上海的时候的一群的这些信徒，一些过去中去台湾建立的一个信友堂还有很多的一些，不是很多，有一些这个台湾有很多的信义会，很多是从中国那里拆他们就逃到或者是到台湾去继续这个所谓的这个他们的宣教工作很多时候有一些就跑到这个台湾香港包括台湾的比较多也建立神学院训练主的仆人工人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文革的期间中国教会面临就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当然很自然的教会就要自立了这个时候不只是这样，这个中国教会在很多的人眼中是消灭的因为政府在很多的这些报章或者是在一些杂志在一些报道上好像在消灭这个教会，可是当这个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发现这个教会不只是涨了一倍，不是涨了两倍，涨多少倍？有人说涨了一百倍神怜悯他的教会这样成长当然，在特别是开放以后海外的教会就进入中国跟教会，而且在中国宣教那我们这些，我自己这说，我们是比较后期的。那以前这个赵天恩那一代的是最初那些进去中国那时候是比较辛苦，我们这些这一代的是比较幸福当然还是为了中国教会继续做福音的工作。今天中国的福音这个也需要我们去关心那这个是也很重要的那我们能很快的看过去那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几个重要人物第一个就是马礼逊马礼逊他是第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新教的一个宣教士到中国去那如果我们看这里他是这个受英国的这个传道会差派他到中国中国最主要是广州去在英国的这个东印度公司工作25年当然有些宣教士他们到中国的时候他们还是希望可以借着政府的一些某一个机构来在里面，然后花时间进入当时的社会。然后马礼逊就在这25年当中做了很多的工作但翻译圣经翻成这个中文圣经当然就是以前的这个以前的这些天主教的宣教士比较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是没有很好的翻译圣经。那这里也他不只是翻译中文圣经，也编写了一个中文与汉文的一个什么这个英文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词典那他也给这些信就是也带人家信主然后也安立了本土的或者是当地的一个牧师这个大家都也许听过他的名字梁发那过后呢他跟着这个米莲在马六甲也 开办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学校啊，啊，这个在马六甲啊，马来西亚，那个时候正好他们本来想在中国啊有一些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只有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那里建立这个学校啊。那其实我在台湾啊，这个我们的儿女啊，我们的小孩都在啊Robert Morrison 啊这个 Academy 啊这个学校啊上学啊。啊，这个学校是基督教学校，是为宣教士的儿女们办的学校啊。啊，当然，missionary 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因为他办这个学校，他要提高这个水平，跟一般的学校一样，因此变成他的用费呢，他老是从美国那边请过去的，用费很大，所以说要进去的这个，你要有两个身份。一个是 missionary kid 宣教士的小孩，还有另外一个 millionaire kids millionaire kids 你的百万富翁的小孩才能进去。那当然要因为外国的一定要外国 passport 了，当然我这样讲好笑，就是他们就是很多有钱人才可以进去这个学校，太贵了，但是他们对我们宣教士有 很多的优惠，特别是他们建立的精神本身就是什么，就是照顾宣教士们的儿女，让宣教士们没有后顾之忧，好好的去宣教。当然我们说我们的筹款在主恩基督教会的筹款，在别的地方筹款很多，一大半都是送到这个学校去了，但是已经没有了，已经他们已经上大学了。好，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要了解这个马里逊。那第二个当然是戴德森，大家都熟悉。其实我们跟戴家也算是蛮熟的，因为师母有机会，我们小孩在一起玩，就是说他们蛮认识的，师母他们家师母跟我们家师母，不是这个戴德森，是另外一个戴德森，是他的第四第五代，第六代。那这个戴德森他你看哇，这个年轻的好帅嘛，这个他这个年轻的时候被呼召然后到中国去宣教那我就算一算，他第一次到第十一次，他一共来来回回中国几次？十一次。我说以前我不知道。那我在研究的时候，其实他这个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去，然后呢待了多久？六年的时间，然后就回到英国回到英国又六年，又再回到中国然后又再回到英国述职结婚。那我们知道他有两度的婚姻，因为第一任太太因为在这个宣教的过程当中也过世了他很多的小孩也夭折这个看到这位神的仆人当然当时的医学没有那么发达，可是我们知道他自己 是医生训练的做医生的这个 surgeon college of surgeon 他应该懂一些这个医学，可是当时的医学当然没有今天的那么发达你看好几次他来回这个中国和英国有时候他我看到这个图的时候，让我想到一个宣教士需要述职，你懂吗？一个宣教士需要什么？有休息那这个述职的是他述职回来有一次是为了养病那有时候呢多数是为了什么招兵买马，因为需要更多的这个宣教士到中国去那有一次这个他有一个呼吁要几百位百位这个宣教士到中国去宣教他就到了很多的地方，不只是到这个英国，他也到美国，到法国，到很多地方，他经过的地方他就呼吁一些人希望他们加入这个所谓的内地会成立了内地会。内地会最主要的工作呢乃是针对 在中国内地的。好，那我们知道这个，那这是在他死前拍的一张照片啊，1905年啊，内地会的同工在一起哈，他死在中国的这个湖南长沙哈，这个是他的，我在他以前华生的一个院长，也是他的这个戴绍珍哈，他的珍哈珍孙吧哈，那他说一口标准的这个中国带着湖南的口音的中文，如果你这个没有这个看他，你还以为是一个这个中国来的一个老先生在这里讲到啊，真的是上次我们去参加他的这个中国宣教大会啊，他是讲员之一啊，他现在的这个戴绍珍的儿子戴季中，当然他是在台湾长大啊，所以说说了一口标准的国语带着台湾的一点点的本色的一些口语也很标准啊，比我标准啊，可见这是很这个娶了那个太太是个台湾人啊，台湾人的太太所以说可以说这个是好事，你看他在中国当中传福音，在最后呢他的一个后代呢跟一个中国人和华人哈，当地的台湾的一个姐妹成立家庭哈，这个是戴家啊，他们对中国的一些啊他也将会成为这个华生的这个院长哈，你看他爸爸以前是院长，现在他自己这个戴季仲也成为台湾那个华生的一个院长。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这个影响戴德生，然后呢也影响了这剑桥气节哈，那我们大家知道啊，剑桥是大家很多人向往啊，你看这个是什么时候啊，19世纪的末了啊，那个剑桥，那戴德生回去呼吁的时候，他去招兵买马的时候啊，正好这个穆迪也在那里哈，就是这七个非常优秀的剑桥的这个学生就愿意的来参加到中国去宣教啊，甚至有一些到一个非常平民的一个乡下去内地去传福音。我说啊，我们会讲什么？浪费，对不对？请问我们讲浪费，对不对？你念这么你这个这么好的学校毕业，你去做宣教，在一个没有人这个的，我们会讲浪费。各位弟兄姊妹，什么是浪费？我说，只要我们坐在神的事工上，都不是浪费。都在神的眼中都是一件美事啊，那所以说求神帮助我们啊，这些东西要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一点啊，当然他的这七个人也影响了带动了有一个叫 Robert Wilder 啊，是美国人啊，这带动了这个什么有一个运动啊，在特别在New England 那边也很多很多的这些在 New England 这些学生啊，他们也跟加入了这个团队到中国去宣教啊。好，我们来看中国内地会的一个福音的这个政策，我来坐下来哈，这样看得比较清楚一点。麦克风转过来，你看我多听话。第一个阶段，那这个内地会哈，那当这个戴德生成立内地会，他那个第一个阶段是比较偏扎根的阶段哈，这个需要在本地下功夫跟人接触在里面哈，然后在第二个阶段，你看10年都是10年哈，第二个阶段是内地的这个拓荒时期，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传福音非常的什么，非常长的时间，特别 在中国当时没有听过所谓的福音，更是要从零开始，是非常非常的难。那我就讲，我们在台湾建立这个开拓一个教会，我们觉得好难，我们已经两年了啊，真的我们觉得好辛苦啊。但是我们这边看到他们的这个时间多少年呢？30年。那我再算这个30年，说哇，那我也许不到30年哈，30年。你看他第二阶段是内地的拓荒期，第三这个是国际化期哈。那国际化期呢，就是戴德森呢跟穆迪还有同工他们到很多的地方去去召集或者是去呼吁很多的这些学生年轻的宣教士到中国去做宣教的工作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当然在第四期啊，这个是讲到戴德森过世的前呢，这个慢慢的有一个交替期。当然在这段时期呢，也发现很多的这个中国当中的时候一些那个政变啊。当时这个基督很多宣教士也因此这个被杀啊等等的啊。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内地会，当时今天内地会不再叫内地会了哈，他们叫 OMF 海外什么使徒 Overseas Mission Fellowship 这个团契哈。这个其实就是 OMF， 它不是只是做 China Inland Mission 啊，它也做了很多这些在东南亚的这些偏远的这些地方，缅甸、泰国还有印度没有啊，印度是不属于这个他们自己的一个差会啊，这些都是戴德森带来的一些影响啊。那我们这个是下面我们有差不多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来谈一谈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应用以及思考这个都不完全希望这个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我们华人中华民族与福音之间的这些怎么样去传福音我知道王牧师在这方面是专家他做了很多的这些文化加上了这中国文化中华文化以及福音的这个这个研究那我们来先让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来从这一个图当中更了解那我们怎么样切入特别是先看这个再看那个，然后我来给王牧师做最后的一个补充那在宗教的背景上，我们华人的背景如果来自东南亚一定是跟东南亚或者台湾、香港，一定是跟这几个有关系的佛教、道教或儒家，对不对？这些都成为我们今天一个可能是。信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拦阻如果你有这样的背景一般来说他们说等我父亲过世以后我才受洗你没有听过这样的人是说我想特别是在台湾在中国我就不知道中国的话会受到哪一个宗教背景影响，还是受到无神论多一些会不会受到这三个当中其中一个呢？王牧师，你自己因为你走过来走了一圈你也碰过这些东西，你比较熟悉在中国的文化当中现在。
其实中国这个信仰是根深蒂固的，特别是儒家是最正统的，而 那佛教是外来什么文化？道教是建于儒道儒佛是吗？之间的。佛家是因为中国人这个孔子自古以怪力乱神嘛，上帝了，灵魂了，人死后了，中国人就没法解释，所以说佛教就专门来帮助人解决这个灵魂问题。那你比较痛苦的时候，你就修佛。然后你就比较兴盛当官的时候，你就做儒家，你也不愿修佛，也不愿当官，就去当神仙。所以说一般玄教是到中国都应付不了，因为没法对话，因为中国人这个儒道释低它都有经典体系。
是，
你看那个佛教那个三藏上千本书，道家呢有道藏，儒家呢我们也知道有四书什么
五经，
而是儒道释呢都是非常高级的文明。高级文明是指什么呢？就他们都取得过国家政权，说他们都成为一个治理国家这个修身齐家治国的这个工具，然后呢，他在这个不光是中国民间受到官方受到影响，你像这个南韩、北韩了，柬埔寨了，甚至日本了，这些整个的大东亚，都受到中国这些儒道释文化的什么影响，所以宣教士也包括戴德生，一些呼召这些宣教士。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不懂的，
是，
所以到中国文化里边呢，基本上就做做样子，很难深入。最后呢，就是全军是吗？覆没。所以唐朝的时候全军覆没了；元朝叫耶律克温了，也全军覆没了。明清甚至包括耶稣会士很有装备，但是也打不过，最后也被干掉了。然后甚至包括新教的马礼逊，甚至包括戴德生的。你就看到1949年之后，在中国大陆关的关，杀的杀。现在你到中国大陆，你说戴德生有什么影响啊？李廷波他有什么影响？什么影响都没有。要文本没文本，要人才没人才，最多是剩下的一点教堂、一点书记，基本上这个传承全部什么断的。所以这也是杨牧师他在研究考察中看到，一旦政局发生改变。然后基本上是人走什么他凉，所以现在我们到中国大陆宣教的时候，你看到，哎呀，你比如说我们改革宗，其实这个在1949年之前，改革宗长老会是中国最大的宗派什么之一，那时候这个华北神学院就和这个普林斯顿神学院一样，那时候南韩啊，如果他要学习这个神学的话，他不会到美国来，到哪儿去啊？到中国大陆去学习的。如果他在中国大陆那个华北神学院毕业了，他到北美他也能牧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中文和英文都是嘛，都非常好的。但是这个共产党这个政局一发生改变以后，宣教士一撤，基本上我们看到王明道了，倪柏生了，宋尚杰了，基本上都和海外宣教士不仅是没有连接了。最后呢，像我最近看那个宋尚杰的日记。他就说一句话，他说我相信，我祈祷海外宣教士办的这些医院和教育机构全部灭亡。为什么呢？第一，就是宣教士他看不起当地的工人。第二个呢，就是这些有钱在海外募集的钱搞教育的，搞这个医院的，然后他们基本上不传什么
福音，
不传福音了，所以宋尚杰是很机要的，很注重传福音的。他在做工上受打压，你比如说这个，他应该是在伯特利这个布道会，伯特利布道会其实是也是有海外背景的布道会，后来就是把他赶出来，赶出来以后写给他的10000多封这个很多见证的，他放在箱子里，这个拆会的同工就把箱子撬开，然后把他写给他的这10000多封信都搜去，哇，气得牙根疼，所以你看到，确实是人性有很多挣扎，
是，
所以今天我们在中国宣教。仍然面对中华民族这个文化和异教，甚至物质方面的文明、政治方面都比较厚重，所以我们需要格外的谦卑，格外的
是谢谢王牧师哈，这个很好的补充。当然，我们讲到，无论是这些宗教，他们没有真理啊，那我们怎么样哈？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他们？这个把福音带给他们。下面几个是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道德主义、实践主义 家庭观念，这些都是常常成为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拦阻。那特别是这个道德主义，我们很可能我们在传福音的同时，那么我们会把道德主义拉到跟福音一样来看待。好，那我知道在北美有一些教会，不是北美，在台湾有一些教会，那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就是会过分的华人教会强调这个信主以后，或者是把这个福音跟这个道德相等来看啊。没错，我们信主以后要有生命的改变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久了，变成这个外在的道德主义、道德的这个表现，看成这个爱主不爱主，用爱主不爱主的这个标准来定啊。还有中国人、华人很这个很讲到这个 pragmatic 啊，这个实践主义啊，这个重要这个实践主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眼前的东西啊，可能我们太实践了，太实际了，太现实了哈。我们连真理都可能暂时放在一边啊，反正上帝会赦免我的哈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放在一边，这个其实一个可能啊。我讲，我以中国人、华人的一个角度看，华人是一个很实践的一个民族啊，是好的。很多时候对真理我们也要稍微小心。家庭观念，我们对孝道哈，那家庭可能。这个家庭可能成为这些是承认家庭可能承认是真理的哦，家庭可能是我们接受或承认真理的一个拦阻。也就是说，因为家中的这个孝道的这个缘故啊，那可能因为家庭的缘故，那让我不能使我OK 好，你们来调整哈，谢谢。对，好，
谢谢。那因为
好，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华人的一些背景哈。那我们受很多的这个华人背景，老一辈的啊，或者是比较新一辈的，然后这个新旧的。那我们在北美的华人一般来说，我们的思想也许会比较开放，所以开放是因为很多是到美国来了，因为我们在这边受教育，跟这里接触了哈。那很多时候在我们国内的啊，自己的家人、父母亲，说不定他们的观念还是比较老一点的观念啊。那港台的华人的一些很多时候也不同哈，那东南亚也不同。像我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华人哈，很多时候在语言上哈，或者是在很多文化上是掺杂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个哈，就好像那个什么都有哈，那就是说什么都不精。啊，欧美的这个移民，我们也掺杂了一些不同的这些哈文化。那今天我们传福音要面对很大的一个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啊。那我们会讲的很多后现代主义，那我们对后现代主义我们知道多少？说不定我们已经被影响了，因为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因为你。面对的人，你面对的事情，很多时候你的上司、你的朋友很多就是这样的哈，来看事情，渐渐的对很多的真理哈，很多的事实开始对，特别是对真理有很多的这个怀疑哈。 那这个我们说后现代主义者、啊、就是这个怀疑论者、啊、他们就很多的怀疑、啊、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啊、是我们怎么样去挑战、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挑战，我们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是一个我们的祷告、啊、那我们来好，这个我就 skip 过去，时间的缘故啊。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戴德森的励志神学意象，我们啊还有什么东西拦阻你宣教及传道的工作啊？我们可以思想。那我不给大家发问哈、啊，也不大家分享，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停在这里啊。那我来，秀一很想讲，对不对？我给你一分钟讲。